第十一届立法委员桃园市第五选举区吕玉玲罢免案，经定于中华民国114年7月26日星期六上午8时至下午4时举行投票，自中央选举委员会114年7月3日中选物字第114-00-1418号公告，将罢免理由书及答辩书刊登如下。罢免理由书，提议人之领衔人吕孟轩女士提出之罢免理由书如下。提出罢免桃园市第五选区平镇区龙潭区第十一届立法委员吕玉玲一案，自依照公职人员选举罢免法第76条之规定，列举罢免理由如下。括号一，毁宪乱政，党议立委。吕玉玲无视民意，只顾党议，强行通过限速法、裁化法、罢免门槛提高等恶法，台湾的民主宪政制度已危在旦夕。括号二，滥删预算，瘫痪政府。吕玉玲跟随国民党恶意滥删多项将严重影响人民生活及政府运作之预算，如台电补助、家电补助、消防装备、诈骗防治、轨道安全。括号三，中配入籍6年改4年。吕玉玲联署支持将中配入籍年限由6年缩短为4年，中配及其依亲将加速掠夺健保和社福资源。括号四，富有老人免缴健保。吕玉玲支持所得集聚20%，以及年收125万以下老人皆免缴健保费，将加剧世代不公，加速健保破产。括号五，国会殿堂使用暴力。吕玉玲教唆同党立委邱振军将沈伯阳委员推下主席台，导致其头部着地紧急送医，另一层咬伤林楚英委员。括号六，煽动6亿客委会预算。吕玉玲得到许多客家乡亲的支持选上立委，选后却背叛客家乡亲，删2亿，冻结4亿客委会预算。括号七，赶跑台积阻碍平龙。吕玉玲无视台积电将带来大量就业机会及加速地方发展，不帮忙协调土地争议，还带头抗议阻碍龙潭发展。括号八，争取平龙建设不利。吕玉玲已连任4届立委，平镇龙潭却无太大进步，尤其龙潭连基本的国民运动中心、亲子馆都没有，甚为失职。括号九，嚣张助理封锁民意。多位民众曾打电话到吕玉玲国会办公室，表达对于修法的意见，其助理却态度恶劣，甚至挂电话。Facebook 异常封锁不同意见。括号十，平龙吕后家天下。吕玉玲已连任4届立委，其夫陈万德曾为平镇市长，其子陈维业为任平镇议员，家族常年盘踞平龙政坛，仿佛为其家天下。答辩书，被罢免人第十一届立法委员桃园市第五选举区吕玉玲提出之答辩书如下。为吕孟轩提出罢免本人第十一届立法委员职务一案，自依据公职人员选举罢免法第84条之规定提出答辩如下。括号一，这场罢免是赤裸裸的政治恶斗，不同意罢免，终结政治恶斗。括号二，吕玉玲会做事，吕玉玲看得到，在平镇龙潭，吕玉玲穿梭街尾巷角，为的是完成乡亲的嘱托。吕玉玲只有一个瘦小的身躯，但是有各位乡亲的支持，吕玉玲就有满满用不完的能量。这个政府不会做事，不顾百姓权益，不顾国家发展，要用罢免来抹去乡亲的声音，要用罢免来阻止平镇龙潭发展。这一次拜托乡亲，一定要投不同意罢免。我们用手上那张票告诉那些人，我们不要仇恨，我们要安定， 我们要国家好好做事，我们要一个会做事、有成绩的自己人来做我们的立委，继续让平镇、龙潭、让桃园有更好的发展。拜托大家一定要出来投不同意罢免，守护吕玉玲，守护我们的家园，不同意罢免，捍卫我们的国家。括号三，建设是持续争取的，乡亲的权益也是持续来做的。吕玉玲担任立法委员，始终站在第一线，关心乡亲权益，争取建设，为乡亲打造更好的生活环境。平镇、龙潭很多建设正在持续推进，吕玉玲恳托乡亲可以继续支持，让吕玉玲来把建设做好。吕玉玲有信心，吕玉玲一定会做好，请乡亲放心，有吕玉玲在，平镇龙潭一定会更好。括号四，吕玉玲担任立法委员，首要重任就是争取乡亲的权益，推动的修法、立法都是以民意为先，争取福利。宪法诉讼法修法，明定参与评议的大法官人数不得低于10人，做出同意违宪宣告的人数不得低于9人，乃是基于民主多数决精神，希冀能在多数大法官同意之下做出裁决。民国113年9月，大法官作出宪字第8号判决，认为死刑仅适用最严重犯罪类型，且需经过合议庭法官一致决才能判处死刑，此增加死刑裁决难度，无疑实质废死。死刑之存废在台湾社会亦有诸多讨论，然纵观相关民调，台湾有70%以上民众支持死刑，且相关研究亦显示，死刑之存在有助于社会治安之维持。此判决不仅违背民意期待，也剥夺民众法权益之主张，亦有甚者，此判决有高达7位大法官提出不同意理由书，显示此判决确有争议与可论之处。以2/3大法官同意作出裁决，可确保裁决确由多数大法官同意。宪法乃中华民国法律之根本，大法官地位崇高，无需言述，所做成的判决如不能以绝对多数予以裁定，对民意与情恐难以回应，故此修法确有其必要性，绝非罢免团体口中之恶法。财政收支划分法修法，增加地方县市政府统筹分配税款，乃是基于地方自治精神，增加地方政府税款，可让地方县市政府有经费予以建设，增加市民福祉。以桃园市为例，桃园自升格直辖市以来，其人口成长为六都之冠，建设需求日益增长，铁路地下化、桃园捷运、桃园市立医院、社会住宅，却苦于没有经费，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中央政府这4年超征税收1.87兆，平均每年超征4766亿，税收稳定且增加，释出部分税收与地方政府，既不影响中央政府财政，同时可以让地方政府增加经费，更续推动建设，对于中央与地方政府都是双赢。选罢法修法，增列民众提供身份证正反面影本，乃是基于实名制精神，防止有任何伪造情势。罢免提议、联署、投票门槛通通没有改变，更无提高门槛一说。吕玉玲推动修法是基于民意，推动国家与桃园的发展，争取人民的福祉与权益。自民国113年2月1日就任第11届立法委员以来，推动三读通过修法有：一、推动儿童及少年性剥削防治条例修法，增订重置支付对价持有或观览儿少性影像罪行，加重行为人罪责及社区监控机制，建立被害人性影像数位鉴识资料库，减少被害人重复陈述等规定。对于无故下载、付费购买持有 或付费观览儿少性影像者，将处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另针对以强暴胁迫手段拍摄儿少性影像者，准用性侵害加害人处遇及登记报到查访规定。二、推动中小企业发展条例修法，鼓励中小企业增雇基层员工，为员工加薪，并促进中小企业持续投入创新研发及作价流通智慧财产权，以因应所面临之升级转型挑战。三、推动提高公粮收购价格，保障农民权益。四、学生辅导法修正，增加辅导人力编制，落实3级辅导机制，提升专辅人员待遇。五、公益者接臂保护法修法，保障公部门、国营事业及受政府控制的事业、团体或机构接臂者的权益。六、国土计划法第45条修法，国土功能分区图作业期程延长6年，从原定4年改为10年。七、就业服务法第46条修法，80岁以上长者申请外籍看护免80量表。八、运动部、运动部全民运动署、国家运动训练中心成立，健全台湾体育运动发展。九、野生动物保育法修法，全面禁止使用兽夹、炸药及其他爆裂物猎捕野生动物，非法猎捕野生动物使用之犯罪物品均应没入收处分。十、警察人员人事条例修法，提高警消退休所得替代率。十一、军人待遇条例修法，志愿役每月加薪30000元，义务役每月加薪至28590元。十二、国军退出役官兵辅导条例修法，恢复退役上校以上子女教育补助费。括号五、陆配入籍6年改4年，妇幼老人免缴健保费，国会殿堂使用暴力，皆是恶意攻击抹黑之言。台湾地区与大陆地区人民关系条例修法，各党派皆有委员提出修法版本，吕玉玲并没有提出修法版本，立法院亦没有安排审查，何来中配入籍6年改4年之说？此说法无疑是无的放矢。老人福利法立法院有委员提出修法版本，乃是介于台湾已属高龄社会，即每20人即有3人为65岁以上老人。依国发会推估，我国将于民国115年正式迈入超高龄社会，即每5人即有1人为65岁以上老人。可以预见，老年人之医疗需求将持续增长，时有保障老人医疗权益与降低其经济负担之必要。现今65岁以上老人之健保费补助，已有台北市、新北市、桃园市、台中市、台南市、高雄市、基隆市。另离岛65岁以上居民，自102年起，由中央全额支付其健保费，各地补助标准不一，对居住于无补助县市之老人显不公平。基于宪法之平等原则，同为老人不应有差别待遇，才提出修正老人福利法第22条修法，明定65岁以上老人近1年申报之综合所得未达申报标准或低于一定集聚之税率者，其健保费由中央政府补助，以落实平等原则，保障老人之医疗权益。法案本身已有设立申报综合所得税集聚之标准，何来支持富有老人免缴健保之说？此又是以恶意抹黑之说。国会殿堂使用暴力更是没有证据，令过去与林楚英委员之冲突已透过两造双方同意和解，经过双方党团总召之见证，以恶意言语重提旧事，意图造成误解，相当不可取。括号六，吕玉玲是桃园土生土长的客家妹，为客家族群争取成绩很重要。吕玉玲在立法院推动客家基本法修法，把客语列为国家语言。 另外有客语研发中心、客家公共传播基金会设置客家通行语地区、客家文化重点发展地区，像平镇、龙潭过去是客家模范乡镇，现在则客家文化发展重点地区。还有像客家团体吕玉林帮忙争取活动补助，还有一些年轻团体做地方创生，像龙潭林潭街新创基地、龙源宫周围商圈有很多客家后生，他们有想法，愿意再提供想法，在现有的文化上不断去撞，撞出新的特色。这些吕玉林持续在协助。当然，客家文化发展是要一直持续下去的。比方说客家话，台湾客家人近500万人，可是在客语使用上却非常少。内政部统计，客语作为使用语言，讲的人不到5%。很难想象在一个客家人占比很大的国家，在客语使用上却是这么低，甚至快要濒临灭绝。所以吕玉林持续推动客家人勇于讲客家话环境与契机，在学校推广沉浸式客语教育，然在师资上却有偏少。吕玉林争取客语师资的补助，提供诱因让客语人才愿意出来，更多客家人愿意去做这个客语老师，到学校来教我们孩子讲课。平镇龙潭是台湾70个客语重点发展地区，客家文化保存非常重要。吕玉林争取1450万元，每年在平镇龙潭表演客家大戏，延续与保存客家传统。民国112年，桃园举办第一届世界客家博览会，吕玉林争取中央12亿预算，最后有超过1100万人次来参展，让海内外客家人都能参与。吕玉林持续争取资源，挹注客家，为客家尽心尽力，没有做不好，只有拼更好。括号七。民国111年，行政院宣布启动龙科三期规划与台积电落脚桃园，地方一片哗然。龙潭乡亲一方面期待台积电到来，另一方面也不清楚政府的规划，不知道哪里会被征收。等到隔年6月，竹科管理局将先行计划公告，还是有很多乡亲不清楚。这个时候就开始协调主管局与预划征收范围内的民众团体开始沟通。7月26号第一场公听会，到场乡亲无法了解实际计划的全貌，对于被征收的补偿条件没有具体方案，大家担心自己辛苦一辈子的努力会消失，尤其是预划征收范围南侧有近100户的乡亲。他们希望可以排除他们，将征收范围往北移一些，不会影响厂商进驻，也可保全他们的房产。可惜未能在公听会上获得正面回应，所以才有自救会，希望政府可以接受他们的主张。自救会成立后，吕玉林积极联系协调，带着自救会与张善镇市长开协调会，希望市府可以表达支持他们的主张，排除南侧密集住宅区，也协调主管局跟自救会沟通。在9月中，主管局做出排除南侧密集住宅区在征收范围里的决定，当下自救会就以诉求达成而宣告解散。吕玉林已安排主管局固定联系窗口，提供乡亲随时联系。之后又有一个自救会成立，采取强烈抗争。此段吕玉林并未参与，所以不了解抗争内容。在吕玉林积极协调之下，竹科管理局调整征收范围，将原本南面100户乡亲排除在征收范围之外，彻底解决地方乡亲的疑虑。而在去年12月底，已顺利召开调整征收范围后第一场公听会，顺利做成龙科三期规划的共识。面对征收范围内德龙国小的迁移处置，吕玉林亦协调未来由桃园市教育局来择址兴办，另园区也会兴办实验小学，提供园区员工子女就来就读。 龙科三期园区依旧会继续做下去，相信以桃园的区位优势，会有更多厂商愿意进驻未来龙科三期。吕玉玲会持续努力，让产业、地方、人民三者都赢。括号八，吕玉玲当立委，真的扎实做，努力做，争取建设不落人后。吕玉玲在中央争取超过1200亿元来建设桃园。桃园铁路地下化从立体到地下化，吕玉玲是第一个在立法院开桃园铁路地下化公听会的立委，争取经费，确定经费，还有平镇车站一步一步让它落实到地下化里面。铁道地下化南端引道会阻断星光路平交道，造成交通黑暗期，连带临近66桥下快速路塞车会很严重。吕玉玲协调交通部跟市府做成南端引道，南移到埔心路桥以南，解决乡亲的担心。平镇龙潭在公路运输上有国道一号、国道三号，东西有66快速道路，公路运输非常发达。吕玉玲争取国道一号中丰交流道、国道三号高原交流道、国道三号大溪接66块系统交流道来完善公路运输。尤其是龙潭，龙潭有龙科跟竹科相邻，邻近有乌树林工业区、渴望园区，很多产业进驻迫切需要便利的公路运输。吕玉玲除了争取高原交流道，还有将龙科附近的对外运输道路做拓宽，像永光路一段、金龙路一项、高阳南路、梅龙路，让产业运输方便，乡亲使用也便利。吕玉玲也与桃园市府一起争取板龙快速道路，从新北土城交流道沿着大汉溪一路往南到大溪龙潭，强化双北跟南桃园的连结。前几年因为疫情经济影响，很多人的生活都不是很好过，经济压力很大。吕玉玲在立法院争取减税，所得税标准扣除额提高至1人124000元，另争取幼儿学前特别扣除额1人12万元，长照特别扣除额1人12万元，降低民众租税负担。除了减税，吕玉玲也争取退税。民国112年普发现金6000元，就是吕玉玲在立法院建议争取的，总计退了1400亿，一个人6000元还税于民。新冠肺炎肆虐台湾3年多，大家都经历过三级警戒、在家封锁，每天看着病例数高涨。这个时间也影响百工百业，很多中小企业老板连员工薪水都发不出来，很艰苦在支撑。吕玉玲在立法院争取防疫纾困立法，12岁以下孩童有10000元家庭防疫补贴，中低收入户4500元关怀津贴，农渔民1到3万生活补贴，无一定雇主自营工作者3万元生活补贴，艺文工作者及观光导游领队与职业驾驶3万元生活补贴，打工族与65岁以上中高龄劳工10000元生活补贴，公司企业纾困员工薪资补贴1人4万元，普发3倍券、5倍券，让乡亲能撑过疫情的不景气。年轻人不敢生，吕玉玲提案增加生育津贴、育婴留职停薪津贴，提高产假、陪产假的天数。吕玉玲找国防部协调来盖准公共化幼儿园。平镇有精英职场托育中心，龙潭有大汉准公共化幼儿园。国民教育从国小到高中，吕玉玲争取7亿多经费，为平镇龙潭高国中小校舍改建，操场跑道、图书馆、视听教室、游戏场。高中有龙潭农工改制为龙潭高中，大学有国立台北商业大学平镇校区，孩子要上学不用外出求学。现在的国军桃园总医院过去是国军804医院， 吕玉玲争取升格为急重症医院，另争取采购癌症治疗仪器，还有14亿7000多万元来盖新的医疗大楼，很快就会盖好。桃园公立医院不足，吕玉玲在中央质询当时行政院陈建仁院长。邻近的双北都有属于自己的公立联合医院，可是桃园没有，公立医院只有4间，要去得排队，不然就去双北大医院看。吕玉玲提出桃园要有自己的公立联医体系，现在桃园市府也准备18个点要来盖属于桃园的公立医院，已确定在萧里溪公园要盖第1间，后续吕玉玲会争取第2间在平镇、龙潭提升桃园公共医疗量能，同时也要提高桃园儿童医疗与急诊服务。台湾以农立国，这几年的食安风暴我们都知道要用在地食材，可是农民的辛苦一般人很难体会。吕玉玲在立法院争取农民权益，将农民退休除金立法，农民也能跟劳工、军工教一样有退休金，一个月至少20000。还有农保条例计算基数太低，所以像是农民的生育给付还有丧葬津贴，跟其他族群相比都比较低。吕玉玲在立法院修农保条例，把计算基数提高，生育津贴提高至61200元，丧葬津贴最高可请领306000元，增加农民的福利，还有老农津贴提高至8080元。吕玉玲提案2年调整一次，最少不可低于10000元。在立法院也在环卫委员会讨论中，希望可以通过，给农民一个好的福利。身为立委，服务乡亲是最重要的。吕玉玲与团队10年来做调解、扶助、法律服务、地方会刊、乡亲事务协调会等各类选服超过20万件。还有争取平镇、龙潭电缆地下化经费6亿642万6000元，自来水管严管及装管经费5亿1212万2000元。给乡亲有稳定的电、干净的水可以用，提升基本生活品质，这些都是吕玉玲一步一步来做。不敢说做最多，只要求自己要做更多。挂号9，吕玉玲是台湾人，是一个客家妹，在桃园土生土长，家人、邻里、朋友，大家彼此互相帮忙，相互扶助，在这块土地上努力付出，获得应有的回报。吕玉玲一直相信我们的社会始终与人为善，但是现在台湾的民主被某些人恶意扭曲，透过网络媒体去公审每个人说话的言论，即便有宪法有言论自由，但是他们利用仇恨造成族群撕裂，这个社会渐渐变样了，好多人想讲话怕被攻击、被抹黑、被公审，慢慢变得不敢讲话，对政府、对社会有所期待，也因为仇恨变得不敢多言。这不是我们想要的样子，我们也不应该变成这样子。吕玉玲是中华民国国民，誓死捍卫中华民国，但是执政党与霸团却不断拿亲共的红帽子往吕玉玲身上盖，去激化我们身边的人的对立，在我们身边的人找敌人。这场大罢免就是要达到这样的目的，去激化对立，达到他们要的政治目的，把仇恨带向你我，这是不对的。面对不对的事情，我们就应该要站出来，去反对激化对立，反对仇恨的这一场大罢免。吕玉玲罢免案公告内容已报读完毕。